圣诞期12月29日，一生只为看见天主。恭读上路加福音第2章22到35节。按梅瑟的法律，已满了他们取决的日期，他们便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。凡开胎守生的男性仍祝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，这人正以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自己在未看见天主的受服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着梅瑟的惯例给他行礼。西莫昂就照上主的吩咐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：“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已准备好的，作为启示异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”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西莫昂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：“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人中许多跌倒和复醒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”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咱们人人都有一个梦，而西莫昂的梦则是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。他的一生只为一件事，就是看见天主。这是多么美丽感人的行为呀！这不就像大声若瑟一样的美德吗？一生能够做到一件事而活，只为一件事而活，值得我们的尊敬。如果哪一件事又是只为看见天主，那就更值得我们去尊敬和仿效了。因为除非有天主的恩宠，人单靠本性的力量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。执着就是圣神临在的标记。其实看见天主啊，本来是咱们每个人心中应该有的梦，这是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啊，就在咱们心灵中放上的一种渴望。但是由于原罪后，人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在人类的一切发生了紊乱，人心中的梦啊也开始变异。虽然还是同一个梦，但梦的目标不清楚了。有的人将功名利禄当成唯一追求，也有的人将美味美人佳肴当成自己的梦，还有的人呢，把物质财富当成他们心中的天主。换句话说，原罪下的人类假如没有天主的协助，是无法实现看见天主的梦的。没有天主圣神的帮助，人类啊，连分清什么才是人类最后的梦都分不清，当然更不要说去如何实现这个梦了。所以要做到一生只为一件事，单单看见天主，那就一定需要天主的带领。那么天主的带领是怎样的呢？就让咱们慢慢默想吧。第一，以色列子民的寻觅路。其实寻找天主的路啊，就是以色列子民走过的路。你要想明白西莫昂的这个寻找，必须得要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。这条路是天主带领的走的路，路的起点是亚巴郎开始的，天主带领是循序渐进慢慢引导的，就像母亲引领自己乳儿学习走路一样，精心呵护，小心带领。 先用世界上看得见的东西作为目标，然后呢，再引领他迈向更高的目标。比如天主刚开始时，用一块土地吸引哑巴狼，然后经过一生的进化提升后，这块土地在哑巴狼的心中就变了，变成看见天主。所以直到他死的时候，也没有见到天主所应许的那块广阔无垠的土地，在他眼前所能看到的是脚长大的地方，还是他跪下苦求回来的。试想，天主的许诺在哪里？那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凡是哑巴狼能看到的土地在哪里？还有那比天上的繁星还多，比海边的沙粒都多的子孙在哪里？除了一个伊萨格外，他还能看到什么？的确，这个从人的眼光看，天主的许诺几乎等于零，但是在哑巴狼那信德的眼中，他却早已看见了天主的许诺，看到的那比人眼看得多得多得多的许诺，更远更广的土地，更多的子孙。我想哑巴狼都看到了我们，所以他含笑九泉。从哑巴狼之后，伊萨格、雅各伯、若瑟、梅瑟，这个被天主拣选一路带领的民族，踏上了一条寻觅路，也叫考验路。为何要考验？因为他们的心和眼睛需要被净化。考验和净化是如此严峻，令人发指。40天的路竟然走了40年。亚梅瑟一个小小的青妇，就需要40年的沙漠磨练来净化。为一颗纯洁的良心，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眼泪慢慢准备。天主对以色列的要求如此严厉，那真是宁缺毋滥，宁折不弯。在他们遭受了非人的磨难苦楚，国破家亡、山河破碎的考验后，终于一份单纯的寻找和看见，一份精炼的闪闪发光的信德脱颖而出，那就是一生只为看见天主那方纯美的信德。圣母玛利亚大声若瑟就是这份信德的巅峰，当然西摩昂也是这个信德的代表人物。咱们再看一下西摩昂的信德是什么样的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？以色列子民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天主的圣殿被深埋在烟云缭绕之中，就连民族的领袖们、司祭、长老、经师都被邪恶包围，人们尔虞我诈，圣殿变成贼窝。试问人们还有什么希望？就如圣咏的作者咏唱的，上主有高天服侍世人之子，查看有无寻觅天主的智者，却发现人人都离弃正道，趋向邪恶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实在没有一个。真的没有吗？当然不是，至少圣咏的作者就是一个，心中永藏着一份圣洁的渴慕和追求，那是一份一旦上主将自己的民族命运变更，雅各伯必将喜庆，以色列必将欢腾的坚定不移的信赖。这就是年迈的西摩昂所持守的信仰，在烟云缭绕黑暗中的光明。一生只为看见天主那份犹如撼天之网甘雨般的渴望，那样深深地置埋在这位老人的心中。这份坚定是来自圣神的陪伴，他蒙圣神的启示，自己在没有看见天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走进来，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不是一个人的激动，而是整个民族的激动。不是啊，小的是大的，此时此刻 只为老人要看见的是真实的天主，不再是躲在云柱火柱背后的天主，而是有血有肉的真神。信德升华了，看见天主变成看见纳撒勒人耶稣，这实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考验，也是他们信的最突破性的改变。这份改变颠覆了这个民族的命运，不只是他们一个民族，是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。那就是谁看见我就看见了天主。从此之后，人类的中心变成以耶稣为中心，人类的梦也变成耶稣的梦。主叫我看见，成了新约天主子民的唯一追求。在圣体中隐藏在那块白白面饼下的耶稣，成了圣神带领的新中心。看见天主就是看见耶稣，看见的程度也变得非常激烈，因为看见天主就得先死。这句话是圣女大德兰小时候一句傻乎乎的名言，这句话也道出了他一生不变的追求和执着。这就是生活在新约恩宠下的我们所应该有的新追求、新梦想、新精神。第二，主叫我看见。在咱们默想的第二小部分，我想借用那位瞎子的话作为引导。主，请叫我看见吧。瞎子渴望看见，代表渴望的急切程度。这份渴望就是教会的渴望，像瞎子渴望看见光明一样的渴望，使这份渴望推动着教会乘风破浪。同样的，咱们教会的灾难就是这份渴望削弱了，甚至失去了，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，开始渴望埃及的大葱大蒜，开始向金牛犊朝拜。那么教会的遭受灾难的日期也就不远了，教难就近在门口了。什么叫教难？教难是为了惩罚，也是为了净化，惩罚我们的贪得无厌，净化我们的愚昧可怜。既然你不愿意见天主，不愿意望弥撒，那就感受一下不见天主的痛苦吧。弥撒没了，司铎不见了，圣堂被毁了，聚会不能了，就连在屋子里念经都得要小心翼翼蒙着被子，那就是教难时期的情况。到那时我们才知道没有天主的孤单和痛苦，才知道念经是多么甜蜜，弥撒是多么美好。可是如今一切都不见了，于是新的追求开始了，那是悔改的追求，泪水的追求，就是浪子的追求。我父亲有多少佣工，口粮丰盛，我在这里要饿死，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并且要给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成佣工吧。那就是主叫我看见，变成了悔改的回求。我想这就是咱们今天教会最需要的。各位教友们呐，不要等到血腥教难降临我们才知道悔改，如今我们的教难还小吗？看看咱们教堂里的人数，看看今天咱们教友们都在追求什么。悔改吧，西摩昂的悔改渴望代表一个悔改的高度，也就是悔改是看见的起点，悔改是看见的动力。就让我们悔改吧，让我们像西摩昂一样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句每天晚上入睡前咱们也念的祷词，我想最后变成咱们祷词。让我们祈祷吧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。主啊，让我在死前得见你的面，求你不要让我再逃避你的面容，不要让我再犯罪堕落，求你也不要转面不看我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舍弃我，求你快来扶助我，因为没有你的日子我将如何生活。主啊，再也不要让我再次远离你，犯罪得罪你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